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打给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来到了四月份了，其实呢，天气也是渐渐变炎热嘛。像是我们家呢，已经开始在开电风扇了，因为晚上有的时候，真的不吹电风扇会非常的闷哦。所以呢，我们家是还没开冷气，但是我听到了已经有人家开始在开冷气。有的时候呢，夏日的脚步接近，很多的女生就会开始来做一些的身体的一个调整计划嘛，就可能会吃的比较的简单一点点，希望呢可以让自己的体态好一点点。那除此之外呢，有人哦是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呢比较没有食欲，所以呢在吃的部分呢其实也真的是还蛮麻烦的，对不对？那尤其是我们上班族在办公室呢最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要吃什么，不管是午餐啊或者是晚餐，其实大家都很头大。那我们呢就是小资女生，有的时候呢就会去便利商店来买哦。其实有的时候便利商店也不一定比较便宜，但是呢就是比较简容易方便取得嘛。但是呢到底便利商店的食物百百款要如何挑才能挑的美味又不会太多的负担，很适合在夏天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些体重控制的朋友们来吃的呢？其实营养师哦也分享到了，其实有蛮多在便利商店都可以取得这些食材和食物，其实可以让大家来增加饱足感之外，也可以提升代谢稳定血糖。其实呢在便利商店的饮食对于减脂的朋友们非常的友善的哦。第一个就是我自己也还蛮常去买的，就是茶叶蛋了。茶叶蛋好像是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尤其是有一些外国人一进到店里面就会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其实这个茶叶蛋其实也是在便利商店的一个算是蛮热销的产品，因为呢这个茶叶蛋其实呢除了有丰富的蛋白质之外，其实也是低碳水啦。尤其呢如果想要做一些热量控制的，其实可以主要吃蛋白，那也可以搭配着这样子无糖绿茶一起来食用，其实呢非常的清爽又非常的方便，对不对？所以呢茶叶蛋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像是我有一阵子啊，因为早餐都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去买了一颗茶叶蛋，然后配无糖的咖啡，然后我发现其实好像看起来吃的东西很少，对不对？就是吃一颗茶叶蛋，但我竟然不会饿我觉得好厉害哦！而且才花10多块的钱，我就可以就吃的不会饿，然后又是吃的会比较营养一点点。虽然说这样子好像还是不太够啦，但是我觉得一颗茶叶蛋就可以满足我的早餐，好像真的是 CP 值蛮高的哦。 除 此之外呢，在便利商店我也可以买到我自己很喜欢的皮蛋豆腐哦。因为像是我觉得这个口味呢，真的不管是搭配面啊或者是饭，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呢本身哦，豆腐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蛋白质嘛，那也是呢减重的好朋友。除了高蛋白之外，它的热量又很低，又有饱足感，只要在这个豆腐当中呢加一点点的可能酱油或者是酱油膏来提味，还有葱花，其实呢就可以有着美味的一餐。然后皮蛋我们也买得到嘛，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要避免不要加太多的酱油或者是酱油膏，避免我们的钠摄过量。其实我觉得单吃这个皮蛋豆腐或者是再加一点点的这个酱油调味其实就很不错了。那像是呢还有豆类的好朋友就是豆浆了。我想呢在便利超商的一个豆浆的销量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因为呢要买比如说无糖的啊，或者像我自己没办法喝无糖，我都喝低糖的豆浆，其实要喝哪一种品项或者是哪一种款式的，便利商店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取得。而且除了是好的蛋白质来源之外，因为在植物性的大豆异黄酮也可以帮助来调整荷尔蒙，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啦在便利商店就轻松的选购。但是呢营养师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做减脂或者是认真的做体重控制的朋友们，其实呢这种非调味或是无加糖的版本会是个选择，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另外在便利商店买到的还有蛮不错的，就是小包的坚果，而且是没有调味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嘛，其实坚果种子类其实真的也是在我们的三餐饮食当中蛮重要的。在坚果当中呢是有非常健康的脂肪，可以来帮助大家来控制食欲，提升代谢。那为什么要挑小包的呢？就是呢不要吃过量，毕竟它还是坚果种子类嘛，其实有的时候吃过量也是会造成了身体负担。像是呢现在很多的超商都有卖那种小包装的，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朋友。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选择综合口味的，好像呢每一种不同的一些营养成分我们都可以吃得到。那除此之外呢，最后一项那营养师呢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其实呢就是了我们在超商当中也很容易买到的，就是呢水煮的毛豆了。因为在毛豆啊一样也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的选择，而且也是 DGI 也就是是低升糖指数，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嘴馋的小点心。那没有吃完的话，其实它的保存也非常的容易，冷藏就可以了。那甚至呢在很多的这些大卖场还有这种日本的饮食店都可以吃得到，对不对？而且毛豆呢其实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来源，好像是台湾的绿金啦，就是我们台湾呢也是种植啊然后出口毛豆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当然呢在当中的营养也是满满，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在便利超商我们都可以方便取得，真的是还蛮方便，很适合我们懒惰人想要来做饮食控制的一个选择，对不对？所以呢以上的五种不同的一个便利商店可以买到的一种减脂或者是我们想要做一些体重控制的食物，都是还蛮富有营养也是蛮好取得的哦，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咯。
从你心中我才明白，这些日子以来在你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孩。我知道爱情不能勉强，但是我还是无法释怀。
认识你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像全方向是早已和你熟悉，可是我不断想起你的另一段感情。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
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是不是？
和别人分享你，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回到 FM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面看到相关的讯息，就是有在谣传说吃隔夜菜会不会致癌呢？现在讲到了各种的癌症，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可怕，对不对？但是主要会有这样子一个传言传闻，是因为在蔬菜当中的硝酸盐在人体当中合成之后，可能就会有致癌的亚硝胺哦。那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害怕的物质，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来真正的辟谣啦。其实在天然食物当中的一个硝酸盐的浓度非常的低哦，在身体当中其实要合成吗，这个量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轻微的，不足以产生这种致癌的一个状况啦。其实在近期的医学研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数据，其实没有直接相关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的恐慌和担心。不过呢营养师还是建议啦，就是尽量呢不要常吃隔夜菜哦。像是呢在亚东医院的营养科的营养师戴珊如营养师，其实他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常吃隔夜菜，尤其是叶菜类，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嘛，其实这种叶菜类其实硝酸盐的含量就相对来说比较高，那尤其是呢在这种的季节啊，或者是这种产地施肥等等等等的因素都可能会有所一个增加。那当然呢我们如果是有经过了完整的一个烹调穿烫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蔬菜当中的50%以上的硝酸盐来去除。但是呢为什么会说不要吃隔夜菜，因为如果我们随时间放长了，那可能也超过了8小时或者是8小时以上，其实我们的硝酸盐的浓度可能会再度的增加。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啦，尤其是叶菜类这种算是新鲜的食材，其实还是当餐吃完当餐处理掉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当然如果要吃隔夜的也没问题啦，但是要完整的一个加热还有这个复热，然后也要注意哦，就是这个摆放啊存放的一个位置温度其实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也不要常吃，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些风险哦。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隔夜菜嘛，隔夜的意思就是要放到第二天，就是隔天早上，对不对？但是营养师说其实时间只要放久一点其实就算是隔夜菜，如果呢放置超过了8小时以上，其实呢就要格外的小心这个食安的一个疑虑了。所以呢并不一定要隔一个晚上，可能我们早上煮完那过了8小时晚餐再吃，有的时候呢也会相对来说比久一点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疑虑和隐忧，其实呢营养师也跟大家剖析了。那虽然说呢吃隔夜菜理论上是比较不会有致癌的一些风险和疑虑，不过呢营养流失倒是非常的快，因为呢我们食物嘛经过了烹调之后，如果呢再存放了一段时间，那其实最首当其冲会流失掉的就是大家也非常喜欢的水溶性的纤维素，包含像是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的浓度就会减少了。不过呢其他的一些物质啦，包含了像是蛋白质啊或者是碳水化合物脂质不会因为这隔夜而减少，但是我们想要补充到了这个食物食材当中的这些好处营养就会比较低，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了尽量不要摆放太久。另外呢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了，对不对？因为呢如果我们的食物在前期我们在处理或者是清洗的时候如果就没有好好的把它处理掉，那当然呢会随着我们厨房的时间越来越长，细菌呢就有可能越加容易繁衍，那当然我们不知道它繁衍的是什么病菌，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未知的一个 状况，可能就会让大家呢腹泻啊、腹痛、食物中毒等等的一个状况。尤其呢像是这些海鲜类，其实真的会有，还有像是肉类啊、生菜类，其实也都会有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的一些感染疑虑。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啦，尽量不要摆放太久，不然呢可能会有些食安的疑虑。除此之外呢，诶，这个口感上面一定会变差，我想大家应该也是有很深刻的了解，对不对？像是呢肉类就会觉得好像越加热越老，那当然海鲜也是可能就会变硬，那叶菜类当然就是会变黄变烂等等，当然就没有像是新鲜现煮的这些蔬菜或者是食材那么的美味啦。所以其实呢我们其实在煮饭的时候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要如何去攒那个量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学问，对不对？煮多了又怕这个放隔夜，但是煮少了又怕大家吃不饱，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其实真的要蛮有智慧的，对不对？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隔夜菜不是不能吃，但是呢不管是我们在加热或者是存放，甚至是这个吃的频率上面，其实我们自己要多做了解，为了自己啦，就是营养啊或者是这个食品安全的健康，我们还是要多加大把关咯。那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再继续回到 FM04.1 早安大家堂的节目当中咯。
种种风雨都可爱，吹的花儿轻轻开，花儿需要有人怜，为什么你不来？阵阵风儿多可爱，吹的花儿在发呆，人儿需要有人怜，为什么你不来？找等待，望等待，爱的时光真难挨，突然看见了你。继续望一望，风儿来你没来。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没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得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些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
F104.1 正声台北调频，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这样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什么是职能治疗。常常呢，我们会在不管是新闻报章杂志当中呢看这样子一个名词，但是大家知道吗，它的使用真的非常的多元，可能在你我的周遭都有需要这样子一个服务。如何让职能治疗真的进入到了人的生活当中呢？在今天单元呢，子荣将邀请到的就是职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张志强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理事长您好。
子荣早，还有各位早安大家长的听众大家早安。
其实很多人都常常听到了职能治疗这几个字，也看得懂这几个字，
是的。
但是在当中这些意义或者是他所要传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大家还是很多的不了解。
是的，我想职能治疗就字面上的意义或许大家比较不是那么清楚。
对啊，
但是我如果跟您说我们是复健我们是在做活动我们是帮助病人恢复正常的生活或许这样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
对，这倒是。
所以如果说要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到说什么是职能治疗或许我们可以去想想看，比如说我们去医院的复健科看到比较多的一些病人像是中风啦、损伤或是烧烫伤等等，你会看到他们去做复健。
对，
那其实这种的生理的复健在做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职能治疗的范围。当然职能治疗的范围不只受限于生理疾病的职能治疗。
对，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比如说脑性麻痹是自闭症或是过动儿，或是我们在学校看到的一些像学习障碍啦或是说上课不专心等等，这些的小朋友如果他有需要去做到复健或是需要去做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感觉统合治疗等等，这些也是职能治疗的范围。
对，
那当然啦，职能治疗它主要的三大领域，刚刚讲的第一个是生理的疾病第二个是儿童的疾病那第三个就是精神疾病那在精神疾病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像是精神病人，现在比较多的像思觉失调症
对，
还有忧郁症或是酒瘾药瘾的个案，那当然有一些像人格违常啦或是我们经历了地震啊或是一些重大灾难的创伤症候群的病人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在过当中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或是失眠睡不着这些焦虑症啦身心症的病人，这些我们协助他重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重新回到工作场所当中，这整个一个复健的活动跟训练也是我们职能治疗的范围。那当然刚讲的前三个是主要的范围，最近比较流行的议题像是老人的长照那长期照顾这一块政府这两年在推长照 2.0， 其实职能治疗师在各个领域包括社区啦包括活动中心包括我们现在讲的 APC 各个据点都有职能治疗的服务所以职能治疗简单来说就是提供我们的个案生理心理还有小儿甚至长照社区各方面整体性的一个复健还有生活功能的训练，最主要的目的能够协助他利用剩余能力然后重新回到社会重新回到社区过他原来想要过的正常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对，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面向非常的广泛哦。像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以为是自己心理上面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很多的方法来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了个调适哦。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常见就是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大家都知道身体要康复其实需要一些的训练和过程，但是心理呢其实这个非常的抽象，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哇我失眠心情郁闷烦躁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其实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了可能身旁的家人或者是呢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其实这个心理上面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是的，像刚子荣提到的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可能是在医院的复健科或是小儿他们再去做像生理的复健做一些推拉箱啦或是做手功能的一个活动
对，
或是去做感觉统合，我们看到一些在治疗的环境。那但是针对心理 好，针对精神病这方面的一个复健，常常会被人家所忽略。
对，
特别是如果我说，哎，你的心理好像有病，是不是要去看精神科啦？
对啊，
或者是不是要去看身心科？一般人都会比较抗拒。
这倒是。
但是在国外来讲，看心理相关的疾病，比如说精神科或是身心科，当然现在也有讲心神科、身心科都有。那这方面的一个科别，在国外是非常普遍。因为人的健康不只是生理功能的健康，
对，
还包括心理功能的健康。
嗯，
唯有身心健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做有效的一个执行功能。好，包括我们能够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在当中能够有好的生活，好，甚至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角色，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整人生活的一个目的。
对啊，所以其实除了我们一般哦身体上面这些复健之外，其实心理的状况呢，大家也要好好的感受一番。其实有任何的比较不一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都要有所警觉，对不对？
是的。
如果可以及早的去做一些不同的治疗或者是处理的话，其实可以把后面这些问题呢，先好好的先暂停下来。
是的，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健康，当然如果说我们按照严重程度或是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程度来看，
对，
最严重的或许他可能就得到了精神疾病，比如说视觉失调症啦，或是忧郁症等等。
对，
那轻一点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表现，比如说晚上我睡不着觉，
对呀，
或是我工作当中有压力，产生了一些焦虑感，以至于说我在工作的表现没有那么好，常常影响到同侪人际关系，或是常常被老板骂。那另外一个也可能就是轻微的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以至于说我在工作当中常常会犯错，
对呀，
造成心理的烦闷。其实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我们只要打开心胸去正视我们心理健康的议题，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做有效的一个预防，达到最好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表现。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察觉，或者是观察自己身旁亲朋好友的表现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的，
其实呢都靠着我们这样子一个敏锐的心。但是其实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上面的问题，甚至是小儿的职能治疗等等的专科，现在在台湾呢越来越普及，而且呢也有专门化，所以其实大家到医院的时候常常会不知道看哪一科，其实也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先来做这样子一个咨询，对不对？
是的，像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在了解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像生理的问题啦，
对，
小儿的问题或是心理的问题，那这些我们在一般的医院，像我们去看复健科、骨科、神经内外科，甚至小儿科，那当然像人科、精神科、心智科等等，这些当诊断有需要职能治疗服务的时候，医师都会转介，那我想职能治疗师也会在第一时间提供最完善的一个服务。
所以其实呢就是先去找到一个医院呢来做了这样子一个基本的检测或者是一个诊断之后，其实呢医院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在延伸后续的这些职能治疗啊等等相关的活动或者是这些的治疗方式。但是其实刚才呢理事长也特别提到了，现在其实职能治疗这样子一个领域呢不仅仅只是在医疗的体系当中在医院之外，其实也扩大到了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包含了像是我们肠道的 2.0 也推动了嘛，所以其实呢也扩大到了包含了像是社区或者是很多学校可能都会有相关这些机制。
是的，像我们目前在配合政府推动肠道 2.0、除了医疗院所之外，其实我们服务很大的范围其实在于社区。那在社区当中，目前肠道的 ABC 各个据点其实也都有职能治疗师提供肠道的服务。当然呢我们要深入社区，
对，
临近的家里就会有职能治疗所。我们职能治疗所到目前为止大概全台有将近100家。
哇，
对，那大概就会在你我的周围。那职能治疗所它提供的服务，当然除了我们职能治疗的评估跟治疗，还有复健之，我们也做了蛮多像居家或是社区式的职能治疗，那提供更多肠道的服务。包括居家的赋能、社区的赋能，甚至可以提供民众做有关健康的咨询，也希望透过社区与民众拉近距离， 也让民众更加了解到我们职能治疗的专业可以提供的服务。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长照的推动或者是呢到了居家，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服务项目，因为很多可能呢不喜欢去医院的这些长辈朋友们，或者是呢真的没有办法到了医院的朋友们，其实居家的服务真的可以提供他们非常多的这个资源。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真的都会有很多这样子一个长照啊，或者是大家生活当中需要这些资源，请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搜集，然后呢在我们如果需要的话呢就可以马上找这些资源呢。其实在我们职能治疗的领域当中呢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面向，当然呢其实理事长哦，除了是这个职能治疗师工会的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之外，现在还在卫生福利部的巴黎疗养院当中呢担任着主任的角色，对不对？
是的。
那大家可能对于巴黎疗养院其实也不太清楚它到底里面的一些内容还有服务是什么呢？
好的，在这边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嗯，
我服务的地方巴黎疗养院，它是卫生福利部的公立医院。
嗯，
那这样的一个公立医院，其实它是属于精神专科医院。
对，
当然一般人听到疗养院，或许会觉得、嗯、哇，是不是插三管？好、哦，是不是躺床、
啊？
是不是一些重症的？
嗯、
那其实不然。疗养院它如果应该要证明来讲的话，应该是精神专科医院。
嗯，
我们是一个医院的等级，所以举凡我们一般在综合医院医学中心看到有的东西，我们大概也都有。
对，
好，包括医生啊、护理师啊、职能治疗师、心理师、社工师、药师等等，还有门诊、好急诊、药剂以及检验、放射等等，所以医院的功能我们都有。那至于说叫做疗养院，我想可能是早期的一个沿袭、
嗯、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未来能够证明就是精神专科医院、
哦、
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提供的是精神专科的完整的服务、嗯、当然呢，我们在精神科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急诊，
嗯，
好像如果我们一般我们的民众有精神疾病的急诊的需要，或是在路上或是邻里，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像、欸、可能他有这方面的一个治疗的需要，就强制就医、嗯、
对，
好，从急诊来。那我们还有急性病房、好、慢性病房，大概提供了许多精神疾病的病人他的急慢性的照顾、
嗯、
当然我们也有日间病房，日间病房就是提供我们的病人在症状比较稳定之后，他可以晚上回家，白天来到医院参加白天的复健活动，那这是一个日间病房、日间留院的一个机制。
嗯，
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是完整的精神医疗与复健的医院，除了医疗之外，我们还有许多的附设的机构，
对，
包括精神复健机构，像社区复健中心，还有康复之家、
嗯、
还有精神护理之家，还有居家以及久药引的服务等等。那这些就是在我们急性医疗住院以外的病人，当他出院之后，或许他可以就近在社区当中接受精神复健的服务。
对，
比如说我们在中和有中和社区复健中心，他其实在社区当中提供我们个人的一个便利性，那晚上也是回家，
嗯，
白天来到我们社区复健中心，他可以参加活动，我们提供他生活的复健啦、工作的复健，还有人际关系的训练等等，那也希望培养他工作的态度与能力，
嗯，
那他能够从住院的衔接到社区的过渡当中，培养他的就业能力，他可以重新回到社会。
对对。
那除了之外，我们的附设机构还有包括像康复之家，
嗯，
那就提供我们的精神障碍者出院之后有一个晚上可以居住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同时会有管理员去协助他的一个生活的规律性、
嗯、
那当然白天也可以提供一些复健活动。那另外一个目前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精神护理之家。
嗯，
那精神护理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精神科的护理之家。
对，
它比较收像我们一般讲的插三管的病人、啊、它比较多是偏向老人、偏向长照，但是它又有精神科诊断的。那一般这个在一般的护理之家或许比较不敢去收，
也是、啊、
可能对精神障碍的症状啦、嗯、或是处理比较不熟悉，好，所以我们的精神之家大概就提供这样的服务。
嗯，
那除了这之外，我们也提供到像居家的护理、居家的复健，好，甚至久药引病人他的一些介质。那同时我们也有做到像一般的各行号的职场心理卫生，好，心理健康，好，甚至我们进到监狱提供他们心理复健 职能治疗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事实上针对精神专科医院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是公立医院、所以我们有公益的使命、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个服务。当然包括现在政府所推的长照 2.0， 我们其实也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
对啊，真的听起来是包山包海耶。
是是是。
对啊，因为其实听到了这样子一个我们的巴黎疗养院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但是听了这个理事长的片面的介绍，就觉得说哇，其实做的事情很多，而且还有很多的附设的机构，甚至有活动，其实都是希望这些有这些精神啊，或者是身心这些朋友们，他们可以回归到生活的常轨。但其实呢，在巴黎疗养院当中呢，其实不管是医生或者是各个科别，职能治疗师或者是各个社工啊，心理治疗呢，真的都倾尽的全力，希望可以让大家呢打造一个更好一个社会和空间。其实在这边呢，除了一般我们在做医师的诊断或者是开药之外，其实还有各个科别这种职能治疗的复健，其实也都在这边开始一起做了耶。
是的，我想这边可以提供一下我们在精神专科医院、比如说就拿我们巴黎疗养院来说，当精神病人是急慢性或是门诊进到住院之后，透过医师的诊断用药那治的一个照顾之外，我们蛮多的一个复健的活动其实都是透过职能治疗师来协助。当然我们会搭配临床心理师的心理治疗以及社工师的家庭的资源的联系。那在医院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当然包括大小的团体或是个别的治疗，比如说人际关系的团体，比如说社交技巧训练，或是一些会心团体，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娱乐团体，比如说提供我们的病人像 KTV 啦、看电影啦、舞蹈啦、动作训练啦等等。那在这些病人稳定之余，出院前面的一个评估，我们会希望他回到社区还是一样具有生产力。
对，
所以我们医院也建制了蛮多多元性的一个工作训练。
对，这些的工作训练呢真的非常的重要，除了呢让这一群的身心灵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可以有着工作的机会，可以用一己之力来赚取微薄的费用之外，其实有最重要就是让他们的生活呢也可以更加的安定。在巴黎疗养院或者是呢各个职能治疗中心，其实都有多元化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有更多好的调适哦。还有哪些不同的活动类型呢？试一下，我先听个。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照片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巴黎疗养院的职能治疗科的主任张自强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职能治疗到底可以为大家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转换呢？刚才讲到了就是呢，在做这些的代工，其实呢我想在训练上面或者是在整个的计划培训其实也花了蛮多的时间的吧。
比如说从最基本的代工训练，
嗯，
我们的代工厂在国内的几家疗养院大概数一数二的，好，同时可以有100多位的个案参加。那可以，我们也有一些协力厂商，
嗯，
好，比如说像棉啦，或是说像蟑螂屋这种，
嗯，
好，或是说耳罩、眼罩、耳塞之类的，我们做一些代工。那这些代工其实也提供我们这些病人在住院之余搭配工作训练，其实也可以获得工作奖金。嗯，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进到工作训练的初阶，我们再进一步的话也会有不同的工作队。
嗯，
好，比如说比较具体的几个，像是我们医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花花草草树木，
嗯，
我们有园艺道路工作队，
嗯，
那借由园艺治疗的一个训练，可以让病人照顾到我们的一个花草树木。当我们的病人看到说，诶，他种的花种的草那么的漂亮，深意盎然，
嗯，
其实也会激起他继续复健努力的一个用心。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自己医院有一个窑，
嗯，窑，哦，
对，就是陶艺的窑。
天哪，哦，
我们后来又买了一个，所以我们会有两组，所以在我们医院其实可以做烧窑，
好厉害，哦，
从基本的窑土啦，嗯，炼土到素烧、釉烧。那我们自己的陶艺工作队叫做新月陶坊，在很多地方都有展览，包括卫福部，
嗯，
包括国家文创馆，包括在中部的卫生福利部公务人员训练中心等等，那也参加过很多的义卖，包括每年一度的鸿海的义卖，我们都有去。
嗯，好棒哦。
对，那除了这之外，我们另外还有拼布工作队。
嗯，
那拼布工作队，我们除了做一些拼布啦、手工包或是皮包，或是手工袋、文青包等等之外，嗯，我们也有跟国际的直销公司安利做一个异业联盟合作，那他们提供我们一些代工的产品，那同时也有捐赠我们一些缝纫机。
嗯，
那透过这样的合作，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病人在工作训练之余，
对，
得到还不错的一个工作奖金。
好，嗯，
我们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说，诶，当病人症状稳定之后，他想要工作，那工作当中如果有适度报酬，
嗯，
其实更加强他复健的一个动机，
一定。
好，我想对于他的一个复健的成效也是有帮助。
嗯，
当然呢，在各个的工作队训练完了之后，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出院了回到家，
对。
那有些病人出院之后可能找工作，有些找工作可能不是那么的顺利。那我们医院也有提供了身心障碍者的职业训练班。
嗯，
我们每年都有跟新北市劳工局合作的是烘焙职业训练班，我们过去大概连续10年都有获得劳工局的一个甲等绩优的单位，哦，连续，哦，其实这是不简单的，嗯，那参加烘焙职训班的这些学员呢，每一期大概是12位，大概参加6个月左右，每个月都会有生活津贴大概10000多块。
嗯，也不少。
那训练，对，不少。那训练完之后，其实我们会辅导他去考证照，还有辅导他就业。
嗯，
那考的是丙级烘焙师的证照，诶，他是有，这个是国家级的证照。
国家级的。
对，那对于他后续的就业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几乎每年的考照率大概都有8-9成。
哇。
对，那当然我们也会透过像职能治疗师或是救护员，
嗯，
辅导这些学员去就业。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说，我这一群精神障碍者在症状稳定，
嗯，
工作训练完成之后，给他钓鱼竿，让他自己钓，
啊，
让他能够从原来的消费者，
嗯，
能够变为一个生产者。我想这个对于他的自尊，对于他的自信心，啊，对于他的成就感，嗯，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奠定他后续在医疗复健比较稳定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嗯， 对啊，其实这个听起来不仅仅只是职能治疗而已，还有在后续包含了像是生活上面的辅助啊，或者是在职业上面的这些训练哦，其实真的做得非常的多元，从我们花花草草的这些园艺啊，到甚至呢陶艺等等哦，其实真的面向很多，而且我觉得做得很棒的其中一点是有跟很多的艺业结合。
是的，
其实我觉得透过这样子方式，也可以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底这些的身心疾病的朋友们，他们到底的状况是如何，更加了解之后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是的，我想精神疾病最大的一个议题就是他们被标签化，
没错，
被污名化。
嗯，
那就拿最近很夯的一个电视剧来讲，
《
我们与恶的距离》。
嗯，
在那个剧当中，虽然短短的十集，其实他的那个紧张程度，
对，
好、哦，我发现我周遭朋友都有看，都有在追，嗯、然后一直在问说，哎，里面的剧情的内容，其实里面在精神病住院医疗的部分是在我们巴黎疗养院拍摄的。
对啊，对、哦、
所以当然在我也很感谢那个编剧、嗯、吕时元编剧哈、
哦，
他其实很用心，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有到我们医院哈、哦，包括有跟我讨论
哦，
跟我们的院长讨论，跟一些的医疗人员讨论，
嗯，
他们针对精神疾病医疗跟复健其实做了很深入的一个探讨，当然。透过一个剧的呈现，我们也希望说去扭转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疾病被标签化、污名化的一个现象。
嗯，
所以我们医院也常常在医疗与复健之余，也会希望透过各种的活动，
对，
透过媒体的行销宣传，让大家了解到说，诶，其实精神疾病并不可怕。
嗯，
精神障碍者经过适当的一个医疗跟复健之后，其实可以跟你我一样过正常的生活。
嗯，
就拿最近的母亲节的活动来说，
对，
我们在烘焙职训，他们训练一个多月之后，诶，其实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做蛋糕。
嗯，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邀请他们的家长过来，当然就是我们表达感谢的人。
嗯，
有些学员他感谢的是他妈妈，
对，
哦，有些感谢他爸爸，有些感谢他的老师或是医护人员。
嗯，
那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有几个家长来的时候，当他的孩子亲手把他做的蛋糕给他妈妈的那刹那，祝他母亲节快乐，诶，那真的很感动。
对啊，一定，
因为这些精神障碍者其实对家属来讲，
嗯，
有些可能是觉得是一个负担，
对，
毕竟照顾了很久了。那你不要说叫他做东西给你吃啦，
嗯，
叫他帮忙做家事就很困难的。
也是，
那这几年下来他会发现说，诶，今天第一次接到他亲手做的一个蛋糕给我，当我的母亲节礼物，
对，
其实当下是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了解到说，诶，其实我们的病人是很可爱的，
对，
好，症状稳定，经过训练之后他一样可以展现他的一个能力，好，贡献他所学给他最亲爱的人，
好，
当然除了家人之外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那在前几天我们也有举办了一个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我们也邀请到了真理大学，
嗯，
好，我们也试着跟其他的单位合作，好，包括学校啦，好，或是一些机构团体，所以我们跟真理大学说，真理大学他们有音乐应用系，
嗯，
好，就是音乐系，
对，
那系主任带着学生到我们医院来表演，因为这是搭着母亲节的活动，所以我们有一个母亲节的感恩活动，
嗯，
那当下你可以看到说学生很用心的在台上表演，好，其实我们的病人将近200位在台下看，不管他看得懂听得懂，至少在当下其实有感受到音乐会的一个感觉，毕竟这群病人可能长时间住院，也不太会有机会去像国家音乐厅啊或什么的参加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观赏，他自己也不可能去啦，那我想既然他们不可能去，我们就引进专业的团体，专业的学校，专业的老师跟学生进来表演给他们看，那他们看了之后也觉得，诶，还蛮感动的，至少在母亲节前夕透过这些音乐，透过这些互动让他们了解到说，诶，其实我们各种的一个感恩表达的活动都可以呈现给我们的家人，那同时也欣赏了一个高水准的一个音乐会，对于他们的一个复健的情绪稳定，
对，
我想多多少少也是有帮助，我们医院就是试着希望说透过各种的一个活动那安排，那当然呢，我们也邀请相关的媒体来做一些报道，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比较正向的报道，也让一般民众了解到说，诶，其实精神障碍者在适度的一个治疗之后，其实他可以参加各种的活动，包括参加音乐会，包括制作烘焙，甚至我们前一阵子也办了烤肉的活动，
哇，
甚至到外面的郊游，或是参访等等，
太棒了，
也希望让他们尽量接近我们一般的一个活动，也让大家了解到说，诶，其实精神疾病并不可怕，也能够扭转精神疾病在大家被标签化、被污名化的一个现象。我们在精神障碍者举办的多元的活动，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几项之外呢，其实我们在七月份也会有一个画展，大家有看我们与恶的距离，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可以看到殷思聪他是去做画画，
对，
他的弟弟跟他爸爸说，诶，他的画画有厂商很喜欢，将来帮忙出画册。其实绘画这个东西对于精神障碍者来讲也是另外一个发挥创意的地方。那我们巴黎疗养院跟我们的综合社区复健中心、综合职能治疗所预计在7月23号到8月12号在板桥的435艺文特区，我们就举办一个失智长者跟社区复健中心学员的联合画展。那这个画展的活动最主要能够提供一些精神疾病的卫教，还有去污名化的宣导活动，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我们的周围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到现场去给我们指导，大家一起来关心精神障碍者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表现的一个画画，现场也可以给他们实质的鼓励。
对啊，其实不知道大家有看在之前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哦，在当中真的有很多相关这些讨论，或者是呢可以让大家呢多加想想的地方哦。其实就是从戏剧的方面呢出发，让大家呢更加的重视到这样子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哦，在全台湾呢有非常多的医师、护理师甚至是职能治疗师呢一起投入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大众可以做到就是呢多加的认知，然后呢认知之后就会知道了，诶，可以不用那么的害怕。那如果在路上或者是自己的身旁的亲朋好友遇到了相关的问题，要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推广方式啊。
是的，我想透过前一阵子很夯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以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较正向的报道，
对，
对于精神障碍者他去污名化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是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精神疾病并不可怕，
对，
当我们了解认识他之后，其实只要找到对的方法，比如说协助带他去就医，那一般我们的正性症状大概都可以透过药物来控制，或是来治疗来协助，比如说一些幻听或是妄想等等，那等到他正性症状稳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搭配一些复健的活动，比如说透过职能治疗的专业来协助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自我照顾，以及在就业前的工作能力的准备，还有人员之间的一个互动训练，那也希望说他能够重新回到社会，重新回到社区，那当然了，有很多人会说啊，那我万一得了精神疾病，或者我们家有精神疾病，
对啊，
到底会不会好，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其实精神疾病过去也有一些例子，好，我们目前推动的其实是一个 recovery， 就是一个复原的概念，就是说复原并不是说你完全通通不用吃药啊，比如说你已经截肢了，你是中风，你是有经过车祸之后截肢了，断了一条腿，断了两条腿，你坐轮椅复原并不是说啊我的脚再长回去，好，不用坐轮椅，对对，那不太可能。那复原的概念其实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我们的障碍，比如说我是截肢的个案，我坐的轮椅，我一样可以经过训练之后，
对，
我一样可以到各个地方去旅游，
对，
甚至可以打球，过正常的生活，这个就是 recovery， 这个就是复原，所以并不是说你不用吃药，
对啊，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嗯，
同样精神障碍者我们推动的复原的概念，过去也有精神科医师，过去也有心理师，他也是精神障碍者，经过适度的一个治疗跟训练，其实国外国内大概都有一些例子，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个案不要放弃，吃药就如同高血压跟糖尿病，
对，也是
高血压糖尿病也是每天吃药，
没错，
吃一辈子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为什么精神疾病要吃药，大家就很关心或是投以异样的眼光，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个案他 不吃药，
嗯，
或是自己减药，
哦，
那当然他的症状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可是我们的精神障碍者一般在症状稳定之后搭配药物，其实他可以很稳定的生活，很稳定的工作，嗯，稳定的跟家人一起居住。
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嗯，
好，那也希望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一起来关心我们周围的精神障碍者，
嗯，
或是在心理健康有需要协助的人。
对。
那一起来关心。
嗯，其实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后呢，也不再害怕畏惧了。那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身旁呢有非常多这些资源。当然呢，职能治疗师呢也会透过了很多不同的活动还有课程治疗方式呢来协助大家。所以其实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也算是呢帮大家简简单单单的上了一课。在接下来呢，子荣也会安排了理事长呢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多面向的议题哦，所以呢，大家对于职能治疗是不是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呢？在下一次的单元当中呢，再次邀请到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谢谢理事长。
好，谢谢子荣，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今天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不知道前一阵子这一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在当中哦，探讨到了除了是职能治疗相关的专业领域之外，包含了像是社工啊、心理治疗，甚至是我们媒体的大众现象，其实呢都在当中呢有很深入的刻画。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哦去找一找这一部片子来看吧，《我们与恶的距离》。而今天早上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希望大家呢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会喽，拜拜。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均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